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今天是外婆生日，我换上复古西装，在叫外婆开车拉风的骨头，这都多多放。我这里放着她的最爱，找回熟悉她的年代。我拿到车把刀开去，把所有豪华高楼往事静静回忆，和外婆带领着的联姻，美丽当真无处压抑，失去了爱情，只盼望亲亲。你不回应，大人们以为充满着青春，上荒凉白，就算再孝敬一点都。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辑节目，浅谈隔代教养。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林真儿。
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老师和凌云呢，这一周呢，和大家来谈论一个话题，浅谈隔代教养。这个话题跟我们的中国家庭是息息相关的一个话题，
几乎
每一个家庭迟早都要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而且其实我们在想啊，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决定，就是我们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尤其是新手父母亲，他们的确是需要帮助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不是说我们绝对的反对啊，我们可以就是说向我们的父母亲提出一些的这个请求，说在我们目前的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您能来帮我们一下。我们绝对不是说极力的反对这个事情，而是说我们今天就谈针对这个社会现象，我们需要引发一些更深的更全面的思考。因为其实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有些时候短期我们是看不出它的影响的，那只有在事情过了之后，我们回头想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说，天哪，原来这些影响已经造成了，可是我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儿分享了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一些经历，我姐姐的一些小时候的一些体验。那我相信说就像凌云牧师讲的，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或多或少会有这方面的这种经历，只要你是一个华人，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是的，是的，
因为这在我们的文化的这种概念里面，我们就觉得祖父母亲和孙儿辈之间的这种亲密的连结是密不可分的，而且真儿也觉得这是好的。如果是从一个正确的这个圣经的观念来看的话，祖父母和这个孙儿辈他们如果有生命的交集，这是美好无比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在一个健康的家庭的这个结构当中，这样才会帮助孩子看见我们的父母是怎么孝敬他们的父母呢？然后他们的父母是怎么去和我们的父母成年的子女之间怎么样进行沟通和交流呢？那这些都是健康的家庭教育，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的结构才能够完成的。很多的人呢也曾经反思过美国的家庭结构，就是一些核心的小家庭的结构，和父母亲这个外祖父母的关系非常的疏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也发现说实际上他也有他的独特的社会的问题，比如说老无所养，很多的老年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根本看不到，
孤独终老，
对，孤独终老，看不到自己的子女孙儿辈在哪里。很多人就是说子女长大了成年离开父母就彻底断了联系的，在美国社会是有的。那当然当我们去看别人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这个文化就没有问题，实际上每一个文化都有它的特点，但是呢每一个文化也有它的这个本来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所带出来的一些我们觉得自然而然的现象，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家庭的教养的模式，导致呢我们在 面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呀，它其实带来的挑战比福利更大。比如说我们想到说，哎呀，我要请我的爸妈来替我坐个月子，结果爸妈来了就不走了。有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跟真儿反映过说，哎，怎么现在这个请神容易送神难呢？
也开不了口，
开不了口了，然后不走了，然后呢，而且呢，来了就好像变成这是他的家了，
是是是，
然后他们就变主人了，然后就完全影响了儿女的这样的生活。那也有的呢，是儿女就是觉得说，你就是来帮我，然后我不想要你的时候就请你离开，又把父母亲变成像租赁的这种关系一样的，
是，
这也是不对的。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怎么看待隔代教养的这个问题，就是它的对儿女的成长的影响。如果我们知道它的影响有多大，那我们就会在做抉择的时候有更清晰的、更智慧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是，
所以其实张儿在做自己的这个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还有教这个转变中的家庭牧养这门课程的当中，因为做了很多相关于隔代教养还有比如说留守儿童的问题，那这些下面的这些数据和这些研究的结果呢，并不是基督徒所做出来的，而是当前的中国的一些社会关系学家们，他们透过研究这个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存在的问题，还有他们给出的一些对策的这些调查报告里面，谈到了五点，就是这些孩子们如果是隔代教养带出来的孩子，那他们的这个存在的一些问题是什么？总共有五个大的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会发现说，祖父母带大的孩子们呢，他们在他们的童年的这个记忆当中，很奇怪的就是这个经受到这个是情绪、情感和身体的伤害的几率比自己父母亲带大的几率要高得多得多。那我这里面包含的就是比如说性伤害，比如说意外伤害，比如说这个暴力伤害等等，这些社会现象在隔代教养的家庭当中比在自己的这个正常的父母亲带领孩子的家庭当中这个数字要高得多。所以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发现。
请你举些例子来说明吧。
比如说祖父母亲带这个
孙儿孙女啊，外孙外孙女啊，
对，我打一个比方，这些孩子他们后来的见证就是说，祖父母亲就把我带到一个比如说麻将室，他们就开始打麻将了，然后呢这孩子们就自己在一边玩，可能如果旁边有个池塘溺水了，
对，
或者是旁边有一个这个性变态就性骚扰了某一个孩子，
是，
比如说拐卖儿童的人，
哎呀，
就看到了这个一个现象，
就没了。
所以祖父母亲呢，他们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经历上的这个软弱，他们有他们关系上的软弱，还有他们有一个就是这个心灵层面的一个，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就是我现在是做祖父母的，我不是父母亲，所以并没有像就是说我们做父母亲天然人里面的就是对自己的孩子的那种百分之百的这种关注度。那祖父母呢，我不是说他们不爱子，他们非常的爱孩子，他们可以爱的时候他们是相当的溺爱，那这又是另外一个社会问题。
是
可是呢他们就知道说，他们是一个就是说我是在 babysit， 我是在看孩子的这个状态，我不是在教养孩子，我是在看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所以看孩子意味着什么呢？我只要他在我旁边，我陪着他就好了，并没有那种概念说这个教养孩子的时候我是要陪伴他，我要陪他玩，我要教导他，我要陪他谈话，我要观察他，我要怎么样的在他的这个一天的活动当中以他为主的来做进行安排。那所以呢，我们在西雅图的教会呢，现在成立了一个这个祖父母团契，叫 Grandparents Fellowship， 就祖父母团契。这群祖父母亲，他们就是学习怎么样用神的话来装备自己，来协助自己的儿女去教养他们的孙儿辈。
是，
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哎呀，他们意识到说，哎呀，其实我现在做祖父母了，我其实要学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祖父母，我其实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要怎么去宠这个孩子， 给他买个糖吃，或者是看着他安然无恙就好了。但实际上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
是是。
所以呢，我们刚讲了第一个方面是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祖父母亲所带的孩童，他们所经受到的这个意外的伤害的这一个数据是远远超过父母亲带自己的孩子的。
是。
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学家的发现。第二个层面呢，就是祖父母亲带出来的孩子，他们进入学校之后，学习成绩和学习兴趣普遍是不足，和这个没有办法与一个父母亲带出来的孩子去相比的。这点也很特别，哪怕你的祖父母亲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是为什么祖父母亲带自己的孙儿辈，他们就没有那个父母亲的那一种这个一种警觉性，说我的孩子我要去教他。因为本来隔代教养就不具备这个天然的这一个职责的心态在里面。我们讲了这个心态，这个是就是很特别的，就是我生了我就要养他，所以我们会特别的在乎说这个孩子你今天学到了什么呀，然后你今天看到了一些什么，我们就去问这个孩子。但是如果你把他放在祖父母亲家说你帮我看着，我刚刚已经讲了，他们就是看着他，确保他衣食无忧就好了。
对对，是是。
所以没有那个概念说教导孩子也是我的职责吧。所以有一些家长呢就去怪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你怎么整天你都不教他，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啊，你可以教大学，你都不教下我的孩子中文，那哪是祖父母亲的责任呢？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责任呀。所以呢，跟祖父母亲长大的孩子，他们进入到学校之后呢，就是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成绩会比较差，不像自己的父母亲跟在旁边耳提面命的去提醒他们要读书，可能祖父母亲也会提醒，可是我讲了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责任，所以你也不要去责怪自己的父母亲怎么去没有把我的孩子教好，因为是你自己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没有去教自己的孩子。这也是第二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哈。第三个现象就是跟祖父母长大的孩子的社会支持比较弱。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这一个社会关系比较弱。因为如果我们跟我们父母亲在一起，那我们父母亲的朋友他们的孩子跟我们就是同龄人，所以当我们的父母亲和他们的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有个健康的家庭的关系。那我们呢就是和另外一个与我们相似的家庭一起成长，所以这个社会的关系网呢是比较健康的，然后也是比较完全的一个状态。但是跟祖父母亲就不一样，我们讲了跟祖父母不管是带到麻将室还是带到跳广场舞还是去晒太阳还是提笼遛鸟，你发现说一个小小的孩子怎么可以跟一个老老的人在一起做那些老人做的一些活动呢？
是是是 是
哪怕是祖父母把孩子带到游乐场去，他也是一样的，没有办法和祖父母产生一种很有趣的一种生命的交集和互动。当然我指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哈，我指的是一个就是说在没有一种刻意的想要去带领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样的一群孩子呢，他的未来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心理的健康的问题就比较突出了，他可能不够自信，
是
他可能没有安全感。然后呢他也非常的这个在乎就是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眼光，因为父母亲不在他身边，所以呢他并不知道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够不够优秀，父母亲够不够以他为傲等等的。所以这样的孩子在成长起来，他们是很难建立起一个对自己的这一个表现的一个中肯的回应。要么就是很骄傲，要么就是很自卑，
比较内向。
对，要么很内向，或者有可能非常具有侵略性的，很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掌控来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些都是由于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这个社会关系的支持很弱，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一个比较健康循序渐进的这个环境里面去成长。
所以根据专家的研究成果， 他们就认为说，如果跟着祖父母长大的孩子，这对他们的性格，对他们的自我形象，对他们与人沟通的能力，都会有比较负面的影响，是这样吗？
是是，而且呢，这些影响呢，是要到他们成年之后慢慢的凸显的。我们会发现说，很多的时候，在童年的时候不明显的问题，当他们进入到学校，进入青春期，然后甚至在未来的这个人生关系当中才慢慢的越发的凸显的。所以其实这些这个社会学家他们以单纯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去研究这一方面的这个社会现象的时候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觉得哦，大家都这样做有什么关系。你会发现说这一代一代的，因为到后面就是变成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了，就是人际关系，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自我中心啊，然后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就是不能够以一种健康，一种能够信任的方式来彼此相处，你就会发现说大批量的这样的人渐渐的成年了，所以它就会造成一个更长远的对整个社会和文化的一个影响。
是的，因为祖父母嘛都比较宠孩子，宠这个孙子孙女的哈，就容易纵容他们，结果就容易养成他们自我中心的那种心态，结果以后就会在与人相处方面就会出问题了。
是的是的。然后呢他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又专门做了细节的一个对比，就是说如果这群孩子他白天是跟祖父母在一起，然后晚上呢他至少他是跟他的双亲都在一起，而且这双亲里面就是至少他有母亲在身边的，和那一个就是
完全没有
母亲的状态的，是又是两个很极端的一个群体。就只要这个孩子他还有母亲每一天的照顾看顾和一些这种温情的一些拥抱啊，然后一些问候啊，陪伴啊，那这个孩子呢仍然能够受到一些这个情绪情感上的弥补和调整。
是。
所以他会有一个节奏，我们就发现说他并不会表现出一种极度的就像甚至孤儿的这种生命状态，未来的一个人际关系上的很差的一种表现。但是如果这个孩子是真的整个童年是没有母亲的，只是跟祖父母在一起，或者是单亲，可能是父亲带大的。但是即便是这样，就是说只要他是在一个完全没有母亲的环境的下的这个孩子呢，和有母亲的这个状态，你会发现说整体性来讲，无论是从身体健康、心灵健康、情绪健康还是关系健康上来说，一个有母亲的孩子是相对比较健康的。
是的是的。
那我们指的就是说这个孩子幼年时期，我们指的都是零到六岁这个阶段。
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阶段真的是如果我们去观察的话，连小动物都是需要母亲在身边。
世上只有妈妈好吗？
更何况是我们人类，那我们是因爱受造的，所以我们是非常需要母爱的这个滋养、滋润和关爱的。可能很多的母亲呢不觉得说自己的一个拥抱，自己的一个温柔的一个亲吻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
是。
那我记得我在我小的时候呢，我的整个大家族当中，因为我在我的这一辈人当中是最小的，我的表哥表姐都是大我很多，他们其实跟我母亲相差无几，那个岁数相差无几。
是是。
所以他们的孩子呢跟我几乎就是一起长大，比我小几岁而已。所以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四岁就已经做阿姨了，做姑姑了哈。那我就看着我的这些侄儿侄女们辈其实跟我就是打打闹闹长大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一段时间，我的一个表哥他跟他的太太两个呢因为出国留学，所以他们的孩子就是交给了他们的祖父母，就是我的舅舅和舅母来带。那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像一个大的四合院里面一样的，
哦，是是是，
所以我看得到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
是是是。
那很有趣的就是我的这个小侄儿呢，他没比我小多少岁他的父母亲在国外，那他呢每一天他就会搬一个小板凳 就坐在我们家的那个天井里面呢，他就会唱像刚刚林玉牧师讲的世上只有妈妈好
是啊
然后呢我想我的妈妈啦之类的这种歌、
哎、
就在那里唱。然后呢我妈妈回家的时候呢除了抱我之外呢就会特别的把她抱，因为她叫我的妈妈叫姑奶奶哈，
是，
所以我妈妈就会特别的把她抱在怀里啊、摸她的头啊揉她的脑袋啊，然后我妈妈就常常讲一句话说，哎呀这个宝贝啊皮肤饥饿了，
皮肤饥饿，
对，我心里面我并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自己也很小，我在想皮肤饥饿，皮肤还会饥饿吗？
需要拥抱、
啊、我就问我的妈妈说妈妈什么叫做皮肤饥饿啊，然后我妈说你不知道我们人是需要吃东西的吗，我们这个身体需要吃，我们的情感是需要吃东西的，她想她妈妈了，所以她就是想被妈妈抱了，想被妈妈亲了，所以她皮肤饥饿了我就要来喂她。我妈妈讲的这句话呢你看深深的印在我的脑子里面所以还好就是因为我们是个大家族，可是即便如此我这个侄儿呢他现在也是在国外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父亲，自己有两个孩子，他娶了一个白人的女子来做自己的太太。那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呢我就发现说他就立志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的孩子绝对不可以没有父母亲。
是。
所以呢他怎么样难他都把他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有这一两年的时间他没有这个母亲在身边。
是的是的。
而我记得说你知道到他青春期的时候在学校里面反叛啊，然后我听说他是在学校里面就跟着一群那个这个大的孩子去欺负那小的孩子去收保护费。
哎呦这个霸凌啊。
霸凌现象啊、嗯。这在我们这样的家庭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是第六代的信徒啊。他怎么会做这种霸凌的事情呢，当后来他也悔改。就是因为失去生命当中的方向呢，他要以这个就是在学校里面做老大来让自己感觉到安全。来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这个环境和空间，让其他人注意到他自己。所以只有他这么做了，犯事了，然后呢学校的要通知家长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才知道，然后才会跟他通电话。所以您可以想象吗，这样的一个孩子以这样调皮捣蛋的方式想要赢得父母亲的关注。
是的，所以你看父母缺失的孩子他们的心灵是何等的饥渴父母的爱，
是
何等的孤单。哎呀，我每次想到这些孩子的时候，常年呢 啊多少年见不到父母的那种的心灵的痛苦、嗯、哎呀难以想象。
是，
哎呀太可怜了。
对，所以其实当真儿每一次看到我姐姐的时候，我自己后来长大然后信主，我更深的去了解姐姐的成长的那空缺的那三年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明白为什么他会有一些洁癖的现象啊，他会有在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的标准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同样的家庭环境长大，他跟我的处理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我姐姐非常的能干，非常的利索，非常的这个有恩赐和才干的。
哎，你也一样啊。
但是我是偏柔和型的，他是偏这一个锋利型的人。那当然也由于虽然他是老二，但是他实际上就是当他一回到我母亲身边的时候，他为了要让妈妈觉得他是很懂事的孩子，所以他六岁的时候他就告诉妈妈说他要做饭，在妈妈回家之前他就要把饭做好。然后你想六岁的孩子，然后他就要洗衣服。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三岁多他六岁多，当时还没有洗衣机，他就要把衣服抱到这个水池旁边，然后让我拿一个小电筒照着，然后他就要在那洗衣服，因为他想让妈妈开心。
哎，会不会他在姑姑家就是这样被训练的呢？
没有，姑姑其实对他非常非常的好。
是啊。
对对，其实姑姑跟姑父是对他非常的好的，所以他做这些事情呢，真的就是一方面他自己很能干，他非常的独立，他不想让人照顾他，但同时呢，他也的的确确是为了要赢得我母亲的这个爱，因为没有安全感，他觉得他要格外的表现才能够让妈妈爱他。
是，
实际上他什么都不用做，妈妈也都是爱他的。
是的。
可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刚刚讲了四点，其实还有最后一点，那最后一点呢，其实也是最破碎的，就是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些家庭，在他们后来的这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这一群孩子他们成年了之后，他们和他们父母亲的关系是非常恶劣的，他们没有办法原谅父母亲，然后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教养他们的孩子，就是会有好多破碎的一种延伸的这个家庭的关系，
是
家庭的影响，而这些痛苦破碎和扭曲的关系呢，会持续的千头万绪的在未来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上演。所以这些人比如说像珍儿我讲的做好多的婚姻辅导的时候，一讲起原生家庭就是这些事。
哎呀，
哦，小时候我不跟父母亲在一起长大，哦，我经历了这些，我小时候有受过这样的伤害等等等等，然后就带着这许许多多的痛苦进入到新的婚姻当中去。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了隔代教养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其实是弊大于利的。如果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如果我们是单纯的隔代教养的话，而且是没有一个有意识的去学习去认识该怎么去做的这样的情况底下，那带出来的社会问题是我们不可以想象的。
是啊，当然呢也有一些祖父母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是
在那边照顾他们的这个孙儿孙女们哈，就好像我的亲家亲家母，哎呀，他们真是太棒了，教导我这两个孙子，这两个孙子现在非常优秀，
是
非常优秀。
对，所以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来讲说，到底隔代教养如果做得好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就是优点和缺点在哪里，然后该怎么样，就是如果实在是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该做一些什么能够最大层面的优化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是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今天相信从郑德老师的这个分享当中不知道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但是呢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都能够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更晓得如何的来建造我们的家，建造我们儿女的家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林珍儿，
明天我们再相会，
拜拜。
当你找不到温暖，总希望有人能明白，再回来，但总是有个温馨的臂弯。我在这里等待，我在这里陪伴，尽管在总是有个。